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神创造了万有，神不像偶像，神是 独一真实创造的神。我们信靠他，我们信靠他继续得力。所以41章里面40章27节以后讲到，就是你不要觉得委屈，不要觉得没有力量，你去信靠神，神会帮助你得胜。那么以赛亚书40章以后也一直不断地讲到假神的虚假，上帝使用仆人的伟大。那个像42章，还有我们最熟悉的53章，耶和华受苦的仆人，都是指着耶稣，但是也都是指着教会，也都是指着真以色列人，也都是指着神的仆人。我们不可能受苦而得到赦免，因为我们受苦是应该受永远的苦，我们犯罪得罪神。但是当耶稣为我们受苦，那就带给我们一切的祝福。那是以赛亚书53章特别要讲的。好，下面呢我们来看耶利米书。耶利米书就比以赛亚书再晚一点了，是以色列人更悲惨的时代了。那个时代是就是以色列人越来越衰弱了。北国已经亡了，南国呢就是一直被巴比伦欺负。事实上耶利米之前，以色列已经或者犹大已经2次被巴比伦侵入，然后掳了百姓到巴比伦去。那这时候呢，就是这个国家看起来越来越悲惨了。那么神就兴起耶利米，警告以色列人，警告什么呢？就是你们非亡不可，你们一定会亡。那所以呢，所以你们要做的就是你们非投降不可，你们要投降巴比伦。整个耶利米的信息，各位，就是用我们今天讲就是汉奸的信息。他在敌人来打的时候没有说我们要努力抗敌，他在说我们要投降，我们一定败。所以耶利米实在是很痛苦，他不是不爱自己的国家，不是不爱自己的同胞，但是上帝的话告诉他说，你要跟人家讲以色列一定会亡国，你们能做的就是多多的快快的投降，不要想到得胜啊。所以耶利米很不想去传这个信息。那么神说你不要怕，你就去讲，在第1章的第18节，看哪，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，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。各位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今天信息也是这样，我们的信息人不喜欢听。当然我们不是叫人投降别的，我们是叫人向上帝的国投降，向上帝投降。我们会说我们的罪恶本身是无药可救，除了信靠上帝以外无药可救，那这是人家不喜欢听的。那么耶利米就哭喊了，一直哭喊说你为什么要传这个信息。那耶和华也一直哭喊，耶利米也一直哭喊，最后百姓也哭喊。耶和华哭喊什么呢？跟以赛亚书一样，就是我的百姓不认识我。你看第2章第4节，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， 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，竟远离我，随从虚无的神，自己成为虚妄的人。就耶和华在那里喊冤呐、哎，以色列人呐、到底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？你们和你们列祖不要我。各位，耶和华这种喊法真的跟我们现在有些老公有外遇的那老婆会说，到底我什么地方做错了，你要打我，你要跟别的女人在一起。那不过各位，所有的信息包括耶利米书充满了眼泪和悲哀的，还是证明神会把以色列真正属他的人，神会把他们救回来。你在第三章就可以看到，第三章就是他说的也是很难听啊。我们从下半节看起，三章第一节的下半节，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，意思就是说你拜偶像拜成这个样子还可以归向我，只要你回头我就一定会拯救你。都需要悔改，但是碰艰难的事是不能够少的。你可以回头归向我，但是你不要想免去那个亡国之痛。那么以色列人就不肯听，以色列人一直不肯听。耶利米书里面表达以色列人的信心，那个错误的信心，就是当年西西家全国都已经亡了，剩下一个耶路撒冷，结果亚述18万的军队一夜之间被消灭了。今天巴比伦的军队也会被消灭。他们有一个信念是错误的信念，就是神跟大卫讲过，神的爱会离开扫罗，神的爱不会离开大卫的子孙。神因为大卫在耶路撒冷修了圣殿，因为这个圣殿是神所住的，所以神会保守，任何来侵略都会被打败。那么耶利米对百姓说，不要相信这种谎言。耶和华是跟大卫讲过，耶和华是跟大卫讲过他的子孙要永远做王，但是那个时候以色列并不了解，那是指着教会，是指着基督。他们更是故意在犯罪。你如果觉得上帝会救你，所以你就尽量犯罪，那其实就是你没有被拯救的特点，就是你玩梗。好，这段经文呢，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四节，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，这些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，因为上帝的殿在这里，所以耶路撒冷一定不会亡。各位，历史上也有这样，特别是君士坦丁在1453年被回教徒打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君士坦丁里面的基督徒也说，不要看回教徒多厉害，我们这里有上帝的殿，我们是敬拜上帝的，我们一定不会失败，结果败得一塌糊涂。就如果我们生活中没有真的尊主为大，你说我一定会胜过佛教徒，我一定会怎么得胜，那你是在骗自己。神不会失败，但是欺骗神的人，包括所谓的基督徒，一定会失败。好，耶利米这样一直劝人投降，哎呀，他所以人家都说他是汉奸，人家也都不听他的话。那么耶利米最后呢，也是被跟其他的人一起被掳到埃及去了。不过各位，再悲惨的话，再难过的话，我们基督徒都不是灰心绝望。在圣经里面有一段最安慰人的话，倒是耶利米书里面讲的，就是以色列会回归，上帝会再眷顾他的百姓。耶利米书31章31节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另立新约。我会另立新约，其实新约旧约都是同样一个约，新约旧约的内容都一样，就是神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。只是新约比较多是实现，旧约比较多是预言。新约是预言耶稣要做的事实现了，旧约是预言这件事一定会发生。旧约里面不是没有实现的成分，新约里面不是没有还在预言，因为我们还在等主的再来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不管在新约在旧约，得救都是凭着恩典，神的恩典一定会得胜的。那么神一定会让人，那些得救的人，专心的完全的彻底的喜悦上帝的道路啊，这个是耶利米书31章31节开始讲的，大家神的儿女都会完全的归向神，得神的喜悦啊。不过这是预言将来的事，也是预言历世历代在教会里面的事情。可是在当时，耶利米实在是看到以色列的王国被掳了，那他也很难过，因为人他的同胞始终不听他的。那么耶利米书结束以后呢，就是耶利米哀歌，那我们也不去看他了，也是在讲到以色列悲惨的结局。下面我们看呢，我们看以西结书。以西结书是一个很怪的书，这个很怪呢，是因为以西结很怪。那以西结跟耶利米差不多是同时的人，可能比耶利米稍微早一点。以西结是早期巴比伦的军队打破耶路撒冷，把耶路撒冷的人掳了一批去，他好像是第二批被掳的，第一批被掳的应该有但以理，第二批被掳的，然后第三次呢，就是整个耶路撒冷真正亡国的时候。那以西结被掳去，掳在加巴鲁河边，那么这些犹太人呢，就跟在耶路撒冷的其他犹太人一样，有一种虚假的信心。哎呀，我们被掳是暂时的，我们一定能够很快的就回到耶路撒冷，因为神怎么会叫一个外邦人把上帝的选民打败呢？打败是暂时的，我们一定会得胜，很快就回去。那以西结的信息也跟耶利米一样，不要做这个梦，你们回不去的，你们就在这里好好的结婚生子，跟这些外人在一起生活吧。所以以西结也是一个被骂的对象，但是跟耶利米跟以赛亚一样，神也对以西结讲，你不要害怕，人不管多么不听你的，你就是专心的还是传讲上帝的道。你看以西结书2章1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站起来，我要和你说话。他对我说的时候，灵就进入我里面，使我站起来。第二章第三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那里去。你看，不是差去巴比伦的，不是差去中国的，不是差去其他不认识主的，神的仆人被差到神的儿女那里，神的儿女有神的圣殿，有神的祭司，却没有听神的话，所以神在差倒霉的先知道，不是倒霉了，去跟他们讲话，他们很悖逆，他们和他们列祖违背我，一直到今天。第2章第4节，这众子面无羞耻，心里刚硬。啊，注意第5节，他们或听或不听，你都知道他们中间有了先知。这句话类似的形式常常出现，神对以西结讲，也对我们讲，我希望我们不会碰到这么悲惨的状况，但神讲，他们听也好，他们不听也好， 信息你要老实的传扬，传扬就是你们非王不可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幸好不是传扬这个信息，但是我们也在传扬一个信息，你一定要悔改，你一定要信靠耶稣。这个信息是人不喜欢听的，怎么不喜欢听你都要讲。那神也跟以西结讲，这些人他们比外邦人还要顽梗。第三章的 第五节、第六节，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你那里去，乃是往以色列家去。以色列家懂你的话，可是他们就是不听你的话。以西结因为他们不听，所以神要以西结用各种的动作让他们听。像第四章就讲到以西结要躺卧在砖的前面，然后要向左躺390天，向右再躺40天。我相信这个不是天天在那里躺啊，只是象征性的躺下，但这个意思就是各位，我现在在这里讲，我们大家都快睡着了，我现在突然躺在地上，你们都会注意力集中，哎，干嘛他躺在地上啊？那是表示我们要背了。好，第五章也是以西结又用表演来集中大家的注意力。各位，我讲话各位已经很累了，讲的已经听不进去了，如果我现在像以西结一样突然拿起一把剪刀把我头发剪掉，然后把其中的三分之一点一支火柴烧掉，然后再把三分之一切得碎碎的，然后一吹把它吹走，然后再把三分之一放口袋里，你们一定会说康老师你在干嘛，就注意力就比较集中了。以西结就会说，你们以色列有三分之一会被刀伤，有三分之一会被敌人消灭，只有三分之一能活下去。就借着这些来提醒以色列。那么提醒以色列，他也让以西结看到这个圣殿里的败坏，那个在第八章。看到圣殿里的败坏，就包括看到在圣殿里面有偶像。各位，今天教会历史历代教会的确我们也很多的罪恶，不过现在大概还不太多教会里面有妈祖像和观音像吧。可是在第八章你看到在圣殿里面有很多偶像，就这惹上帝最大的愤怒，就是他们不是像外邦人一样就专门在拜偶像，他们又拜偶像又拜真神，这就让上帝很愤怒。一个人没有结婚，他在外面跟很多女人在一起，那也就算了，他结婚他说他很爱这个女人又跟别人在一起，那就让他太太特别火大。我没跟你结婚，你在外面玩女人虽然不好我也没那么气，我跟你结婚你在跟别人玩女人，那我就很生气。以西结书要表达上帝的愤怒也是这样。那么以西结书里面有一些很重的话，一个在第14章里面提醒我们，如果心里已经决定作恶然后来找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回答你的会是假话。各位，就好像你知道不可以偷东西，你在问上帝可不可以偷这笔钱，上帝会说可以偷，目的是要让你陷在罪里面。各位，这很难听啊。你看第14章，就是有几个长老来问以西结是到底要怎么样，神就说他们不会听到真的，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只想听到说哦，我们会得救啊，不会亡国。他会那些说这些话的先知都是假先知。你看第14章的第9节，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，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，然后他也被剪除。 就跟那个亚哈出战之前问了400个先知，他们是被骗的，没有错，谎言的灵在他们里面，但他们自己也会被处罚，因为他们是甘心做这个事，他们是积极做这个欺骗的事。另外一个很刺激的是第16章，讲到以色列是一个女孩子被上帝抚养长大，娶她为妻，然后让她成为皇后，她却行淫乱，也就是拜偶像。这是第二个很以西结束里面很重的话。第三个呢，在18章，就是很多以色列人觉得我们好倒霉哦，我们没有做特别坏的事情，我们是不好，但我们跟我们祖先一样，但是大家一直做坏做坏，就累积到我们的时候，刚好上帝最愤怒，就是亡国了，这不公平。那么神就借着以西结讲一段话，就是父子孙三代每一代都要为自己的罪恶受罚。这一点各位对不起了哈，可能你们教会有些做法就违反了这个说法。今天很多教会喜欢讲祖先的咒诅，这个不好啊。就是在以西结书告诉我们，对了，祖先对我们影响有真的，但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为自己的事负责，不会有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的事。所以教会不要再讲这些祖先的咒诅的事，可能他们拜偶像对我们有些坏的影响，这可能是真的，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主的恩典让我们脱离这些东西，但我们自己犯的错误自己要负责，自己当然我们求主赦免，主也一定赦免啊。这是以西结书18章所讲的。以西结书呢也一样，还是有正面的信息，正面的信息就是神预言将来以西结会，就是以色列会复兴，那个在以西结书37章，就是看到一个平原里面的死人骨头复活了，成为耶和华的军队。那这件事也是预言将来教会会复兴，将来教会会合一，将来教会会成为强大的耶和华的军队。那么这是以西结书37章里面一个很叫人兴奋的一个预言。那么以西结书后面也有一段，就是启示录里面也很喜欢讲的，就是在40章以后看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在被建造起来，那这也是预言将来教会会复兴啊，会被建立。好，这是以西结书。下面我们看但以理书。但以理书是以色列王国被掳了，这些最优秀的人包括但以理被巴比伦掳去了，然后后来巴比伦也亡了，他们但以理又在波斯帝国底下做官，那么也预言到将来的事情。那么这里我们不要去提那些预言的事，不是说那些不重要，而是说那些个人的解释不一样。圣经重点包括但以理书重点，甚至不是说那个什么70个7啊是指着什么，因为那个我们不太懂。我们懂的是上帝清楚跟我们讲的，上帝清楚跟我们讲什么，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任何一个时候都是，包括国家亡了，包括圣殿被烧掉了，包括如果今天我们教会我们的牧师都被星云法师掳去了，让我们都在佛光山天天扫地，各位，神仍然没有消失，神仍然在掌权。看啊，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，但这里有类似的话。你看第1章但以理书第1章第2节，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几份交付他手。神让 巴比伦王把圣殿的东西拿走，这是神的作为。神不仅在这件事上做奇妙的工作，神在每件事上都做这样的事，就是但以理他们被掳去也在神的手里，但你需要做的就跟但以理一样，你要立志不被玷污。不被玷污的重点其实不是不吃这些东西，但以理后来也有吃这些东西，包括在波斯的时候也有吃。我们从新约可以看到，凡物都是神所造，都可以吃，但是重点在于我不叫人跌倒，我对神有专心的信心，我不是依靠这些食物叫我站得住，我是依靠上帝的话。当但以理专心依靠上帝话的时候，神就让他在危险艰难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。那么尼布甲尼撒所做的那个梦的重点在哪里？梦的重点在我们看第二章第37节，那个重点就是一个巨像，那个巨像金头银胸铜腹铁脚，最后被打碎了，然后消失了。那这个梦是在讲什么呢？第二章37节，王啊，你是诸王之王，天上的神已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你。哎，一个不认识上帝的王也在上帝的掌管中，上帝也会给他国度尊荣。不过更重要的是第二章的44节，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这个世界的国度在进行，神也在其中管理，包括神让巴比伦得胜，但是神会自己兴起一个国度，有一天会把这世界的国度都消灭。那现在是一起进行的，这个神的国度就是教会，就是真以色列，就是真教会，就是神的家，就是神的教会，就是以耶稣为主的，耶稣就是那块石头。那么后来当巴比伦在亡国的时候，也就是伯沙撒王在统治的时候，神也这样提醒他，借着但以理提醒他。你看第5章第23节，镜像，你镜像天上的主至高，然后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，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一切行动的神。这是对一个外邦人讲，他不信靠神，但是他应该信靠神。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掌管中，每一件事都在上帝的掌管中，这是但以理书所讲的重点。对了，他有讲到那70个期啊这些奥秘，但那什么意思？实在解经家各有不同的讲法，我们就不必太去追究它。你要去追究了解也很好，但是不要死板，因为大家讲法都不一定一样，但是一致的你要看得到，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。好，但以理书看完，我们就看12个小先知书。12个小先知书，各位都在讲，其实整本圣经都在讲，仍然是神是我们的神，神是掌管万有的，神是我们唯一的主。那么何西阿书就讲到以色列对上帝的不忠实，对上帝的背道，对上帝的就是拜偶像，然后神也会打击他们。当他被打击以后，他那些劫后余生的人会归向上帝。你看第2章第6节， 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，竹墙挡住他，使他找不着路。他必追随所爱的，却追不上，他必寻找他们，便寻不见，便说我要归回前夫。这好像是常常发生的事，我们在被打击的时候就归回上帝。我们什么都，我们在世界找不到好处的时候，我们就归回上帝。浪子饿肚子的时候就归回上帝。那么这当然我们希望不要这样，我们不希望在被打击的时候归回上帝，我们希望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归回上帝，我们希望我们在很富裕的时候归回上帝。不过不管是怎么样情形，我们相信属神的人，神会医治我们，让我们不拜偶像，专心信靠神。好，这是13章第4节，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，甘心爱他。属神的儿女一定能够被医治，专心依靠上帝。好，下面一卷约珥书。我们对约珥书也很不熟悉，但是约珥书却是新约里面被引用的很明显的一卷书。约珥书在讲到，看起来在讲到说以色列会受到一个大处罚，都是因为他们拜偶像，这个处罚就是有蝗虫来侵略他们。那约珥书里面的蝗虫到底是那个昆虫蝗虫，还是指着军队，这个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在这个以色列会碰到蝗灾，这个可怕的蝗灾前，神还是借着约珥提醒他们，叫他们要悔改。这个是在2章12节，或者神会赦免他们。到底他们有没有被赦免，免那个灾，我们在经文里不大看得出来。但是约珥书有一个很叫人兴奋的，就是当以色列经历了这样大灾难之后会蒙福，这跟我们刚刚讲的以赛亚书说的也是类似。但是在历史上我们好像就没有发现，就是第一个，在神学上我们碰到任何的灾难我们罪有应得，这个灾难如果照我们自己应该永远被处罚的，怎么会灾难之后有福气呢？那我们就在新约看到答案了，就是耶稣代替我们承受这些灾难，他替我们，他为我们承受这些灾难之后，我们就蒙了大福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，我们就蒙了永生。不但蒙了永生，我们也蒙圣灵的恩典。这《使徒行传》就实现了这样的话，而在约珥书2章28节就讲到《使徒行传》所讲的：“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。”就是因着耶稣的死和复活，圣灵就浇灌下来。教会就大得复兴，就在这2000年来不断经历约珥书所讲的圣灵在教会里的工作。好，下面我们看阿摩斯书。阿摩斯书是也在讲到上帝的权柄统管万有，在阿摩斯书一开始就讲到上帝对亚兰、非利士、推罗、以东、亚门、摩押的处罚，也就是上帝不是只处罚只管犹太人，外邦人也会处罚，不过比较多的是在责备犹太人，因为他们对神认识的多或者律法多，他们不听，所以他们更被处罚，他们会亡国，他们等候耶和华的日子，耶和华会把他们重重的刑罚。好，可是阿摩斯书也不是就讲到刑罚，阿摩斯书跟其他的书一样也讲到乐观的部分，就是因着耶稣为我们死和受罚，将来神的儿女会因为信他而平安。那在阿摩斯书9章，这你看又是我们刚才以赛亚书看到的，到那日9章11节，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。然后后面讲的很棒哈，第13节的下半句，大山要滴下甜酒，小山都必流奶。 就是以色列会很丰富。那这是什么时候实现的？这个在使徒行传十五章，使徒雅各就以这个来讲，教会就是这段话的实现。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下传扬基督，使外邦人和犹太人都蒙恩。好，俄巴底亚是责备以东，但是也是讲到以东的，就是以国度会最后一节，国度会归以色列，所有的人信靠主的最后都会得到拯救。好，下面这些约拿书啊、弥迦书、哈巴古书，这些我就不去讲它了，但是里面的重点都是一样，里面重点都是在讲到说我们因为罪恶有很大的艰难和惩治。因着虽然他没有清楚的讲，但是有表达，因着那个弥赛亚所受的苦，我们最后会得到祝福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始终是愿意更多归向你，认识你，也在你的丰富恩典中，我们能够继续传扬见证你。求主扶持我们每一个人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